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32章，非常时期的非常变革。齐桓公、姜小白、问计与管夷吾二人私下里进行了非常秘密的会谈。小白问，我国连年征战，以致政变频频，现如今公势衰微，诸大夫家族势大，寡人虽贵为一国之君，却形同虚设，都是因为公势的甲兵不足，军器不够，怎么办？管夷吾说，公势的兵器不够用，这个太容易了，你以公使国君的名义稍稍修改一下法令，颁布一个新的赎罪法，我可以马上叫你的兵器多的军器库都装不下。小白道，愿听先生教诲。管夷吾说，新法先要让国人都知道在齐国犯罪的成本，这个成本不能定得太高，犯罪成本一旦太高，敢犯罪的人那可就少了。啊，小白不能理解。管夷吾接着说，凡是犯了重罪的，只要交盔甲一副、大戟一只、犀牛皮一张即可赎罪，若犯轻罪，交大戟一只、盾牌一个即可赎罪，若犯小罪，交纳一定的金属青铜即可赎罪，凡诉讼费为十支箭。哦，寡人能行。小白道。管夷吾接着说，这样你很快就可以获得各大家族的武器和青铜了，上等金属锻造剑戟，试之犬马，下等金属制作农具，耕织土壤，这一招既充实了公势，又削弱了权贵，还安宁百姓，一举三得呀。小白赞道，先生实在是高，如此兵器虽已充足，可钱财太少了，不足用，如何是好？管夷吾道，钱不够用不是问题，这个太容易了。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赚钱呢？我又有三招，用了我这三招，可以马上叫你的钱币多的连库府都放不下。小白说，愿听先生教诲。管夷吾道，萧山为钱，竹海为盐，第一招就在盐上下功夫。你看我们齐国与其他诸侯相比，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资源优势呢？要想在竞争中获胜，就必须先要找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。先生是说盐吗？小白问。正是，我国临海有鱼盐之力，自从襄公吞并几国，更是我国占有得天独厚之力，奖励捕鱼煮盐，实行国家专卖，食盐涨价，不停地涨价，再提高税收，而别国都不产盐，又必须吃盐，那还不大赚？小白道，妙哉，第二招如何？管夷吾道，第一招是盐，第二招便是金，如今各国都缺盐，唯我国独有，我国一抬高盐价，他国则必然黄金流失万余斤，待各国黄金渐少时，我国再高价收买各地黄金，最终天下黄金尽流入齐国矣。小白道，先生高论，鲍叔牙言之不谬。管夷吾道，鲍叔牙岂尽之无胸中谋略，当我国金多之时，再以各种劣金充当好金，大量铸造发行货币，则金价又可凭空多出一倍。小白问，如何？管夷吾道，我们就再用这许多金去收购别国货物，使天下市场尽操纵于我国，再向他国订购大量蚕丝，他国贪图利益，必然全国养蚕抽丝，农耕则废，然后毁约，他国必无粮食，也就只好乖乖贱价出售于我国， 到那个时候，财大气粗，天下诸侯敢不依附于我国吗？小白又问，此两招亦是十分厉害，只是耗时太久，不知先生第三招如何？管夷吾道，第三招赚钱更快更容易，足以解目下燃眉之急。我国风俗与中原各国大有不同，自然也可用来赚钱。
什么？
小白不信了，风俗？风俗也能用来赚钱？我国夷人传统，民风好淫，男子剽悍，女人痴情，通奸乱伦不足为奇。中原人都指责我国伤风败俗，不守礼教，历代君主皆不能治，这一点与众大不同，自然也是赚钱的商机。小白问，
这怎么赚钱？
管夷吾道，既然通奸屡禁不止，那就收费吧，定点管理，按次计费，如此一来，你的国家不仅白天在赚钱，黑了夜还在赚钱，日日夜夜都在赚钱。小白道，
先生简直太有创意了，自古未有之也。敢问先生，这收费怎么收？是女人出钱，还是男人出钱，还是男女都要出钱？
管夷吾想了想说，若男女都要出钱，那谁还通奸？这钱还是由男人出吧，鼓励女人创收。我国临淄有七大市场，可设女驴700，每驴25家，共计17500家。如此算来，你一夜进账何止千金？不过唯有非常之人才做得了非常之事，你得有胆量，不怕天下骂。这女驴就被称作是妓院的前身，管仲被封为娼妓神，家家妓院奉他为妓行祖师，这是后话了。小白道，
如此，军器充足，钱财充足，奈何兵员太少，兵士不振，如何是好？
管夷吾道，兵不在多，为贵于精，按朝廷王法，我国军队不得多于3万人，如果你想强兵，不如引其名而修其实，以宫廷的内政来直接掌控在外的军令。
小白道，内政若何？
管夷吾说，我国21个乡，工商之乡有6，可以足财，士之乡15，可以足兵。凡士人之家，每家出1人当兵，5家为1伍，15为1里，每4里设一连，10连为1乡，每5乡立一师，此10000人即为1军，15乡出3万人，是为3军。这3军之兵皆为士子，自小一起玩大，同灾同福，此唱彼和，感情深厚，上阵可以拼命对敌，白天打仗看到脸就认识，夜里作战听到声音就不会乱舞，居则同乐，死则同哀，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，有了这3万人就足可以横行于天下。小白与管夷吾彻夜长谈，字字投机，全不知倦，不觉间雄鸡唱晓，东方既白。小白大悦说，
谨受先生大教，只是寡人根基尚浅，有志难伸，今夜这番空作空谈，不知要到何日方能实现。
未知这管夷吾又有何高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